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伍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我哋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家系1月2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嘅9点。以下系今日嘅新闻提要。北京话美中两国必须合作，有誓言核心利益尚绝不让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纪念会上说，一国两制是为了照顾台湾的现时情况。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就回应说，台湾绝对不会接受。
我要重申，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而这也是台湾共识。
详情请留一阵间的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中国外交部1月2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年底签署生效的一项有台法案，也就是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表示反对。联邦政府部分关闭进入第12日，国会领袖受到白宫邀请星期三到白宫磋商。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就有时事经纬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在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一方面大力宣扬两国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亦都宣称不会在国家核心利益上让步。2019年1月1日是美国同中国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40周年的纪念日。北京连日来不断发表评论，宣扬两国合作带来的成就和未来两国继续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中美建交40周年发表评论，称40年来双边关系取得的进展来之不易，至于两国之间在经贸、南中国海、网络安全等重大问题上的争执，陆康只字未提。在新年的第一日，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互致贺信，热烈祝贺两国建交40周年。习近平在贺信中说，两国关系经历风雨，取得历史性发展，他愿意和美国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不会承诺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并为统一台湾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择。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纪念中国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纪念会上表示，祖国必须统一，亦都必然统一。领导中华民国的国民党1949年退到台湾，从那阵时以来，台湾一直自治，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新政权的共产党几十年以来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终将与大陆统一。台湾的民进党赢得到上一次大选，2016年5月份开始在台湾执政。蔡英文政府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所谓九二共识。马英九担任总统期间的两岸交流停摆。习近平在发出武力威胁时都愿意表示为和平统一创造空间。他在讲话中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中国外交部1月2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去年年底签署生效的一项有台法案表示了反对。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美国执意签署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陆康仲引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的干涉。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星期三进入了第12日。一日前，特朗普总统邀请国会两大政党的领导人星期三到白宫出席一个简报会，他说他准备好并愿意亦都有能力与国会磋商结束政府关闭，同时坚持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拨款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修建一座好的旧式的墙。在新一届国会这个星期四开始的时候，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计划推出并很快通过议案，让联邦政府恢复运作， 让80多万联邦雇员回到工作岗位并及时获得薪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为从叙利亚撤军决定辩护，称美国军队将会缓慢撤出，同时会继续围剿残余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参议员格雷厄姆也传达了类似信息。这位同样来自共和党的资深参议员曾经反对撤军，他说
We're in a pause situation. We're reevaluating what's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the president's objective.
他说我们现在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在这里重新研究怎样以最好的方式达到总统目标，这个就是令到其他国家支付更多，做得更多。特朗普本人经常要令到其他国家分担战争的财政负担。他说
If they want us to do the fighting, they also have to pay a price.And sometimes that's also a monetary.
特朗普说如果他们要令到我们战斗，他们就要付出代价，有时候金钱的代价我们不会蚀底的。索马里官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说，索马里军方未经审判就处决了6名青年党激进分子。索马里军事指挥官图巴尔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人已经在监狱里面留下了5个月，他们是一个暗杀小组的成员。中国官方传媒警告说，虽然中国房地产市场2018年以来有效地压制了热点城市房价过快地上涨，但是仍然要防止投机投资卷土重来。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援引分析人士说，讲中国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着高空置率的问题，房地产成为经济实虚失衡的关键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2019年美中科技冷战继续，世界或者裂变为两大科技阵营。我们亦会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发表了他的演说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回应说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人士认为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前景并不乐观。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贸易战90日谈判期已经过了三分之一。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下个礼拜将会前往北京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轮的贸易谈判的前景并不乐观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一月初派副贸易代表格里什和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前往北京谈判，之后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代表团会到华盛顿，可能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努钦会谈。经济学人分析师马志昂认为，跟着下来的一轮贸易谈判收效不会很大。马志昂说，他认为这次的贸易谈判还是为未来的谈判奠定基础。这次的美国谈判代表团队成员是级别比较低的官员，这个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工作级别的谈判，可能是为未来更加建设性的谈判铺设道路，但是他不认为这一轮的谈判会有重大成效。但是他说，股市可能会对这一轮谈判做出积极的反应。香港浸会大学经济学讲师王建明博士认为，无论这一轮谈判进展如何，美中贸易战的前景还是取决于特朗普的想法。王建明说，即使谈判达成协议，但是特朗普仍然会时不时改变主意。特朗普和习近平在 G20 峰会上达成协议，设定90日谈判期，寻求达成协议。在那个之后，中国做出了一些举措。上个月，外商投资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普遍关心的征收和补偿、利润汇出、知识产权保护、不得强制技术转让、地方政府守约承诺等问题做出规定。 中国仲宣布2019年1月1号起暂停对美国汽车以及零组件提高征税3个月，开始采购黄豆，并首度批准美国大米进口。但是马志昂认为中国这些措施的范围仲比较窄，并没有完全解决美国关心的贸易问题。马志昂说这些没有解决知识产权盗窃这样的实质问题，没有立即改变美国和其他国家企业在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的要求，而外商投资法草案还只是草案阶段，他们不确定里面有什么内容会立法。他说虽然中国采取措施是积极迹象，但是这个并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美中关系。他认为美中贸易战前途依旧不明朗。王建明博士同样认为美中贸易战前景的不确定性正在逐步增大，他认为贸易战被特朗普用于政治目的，在利用贸易战来赢得工薪阶层的选票。他说现在的贸易战不单止只是一个贸易争端，如果只是贸易争端很容易解决，但是容易找到一个双方政府都认可的方案，贸易是双赢的。他说即使下星期的谈判达成积极的协议，特朗普还是可能根据政治需要随时改变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法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系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喺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话：一国两制系为咗照顾台湾嘅现状同维护台湾同胞利益。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就回应：台湾绝对唔会接受，亦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喺台北嘅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2号星期三在总统府临时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始终没有接受九二共识，根本原因就是北京当局的定义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今日对岸领导人的谈话证实了他们的疑虑。
我要重申，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而这也是台湾共识。
蔡英文说他要重申，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而这个也是台湾共识。蔡英文还强调，台湾愿意坐下来谈，但是作为民主国家，凡是涉及两岸之间的政治协商谈判，都必须经过台湾人民的授权与监督，并经由两岸以政府对政府的模式来进行。在这个的原则之下，没有任何人、任何团体有权利代表台湾人民去进行政治协商。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分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及民族未来展开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习近平仲强调，两岸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一国两制的提出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的现时情况，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习近平仲指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愿意以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亦都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和平统一的基调不会改变，不过在做法上则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
他毕竟也讲了，就是说他要掌控两岸关系的一个主导权跟话语权，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排除他今天的讲话。
江启臣说，他毕竟习近平也讲了， 要掌控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所以他们也不能够排除习近平今天的讲话是要对这样的基调定调。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台湾民众目前非常期待两岸僵局能够有效化解，亦都希望两岸能够以对话、沟通、协商去取代现在的对立和喊话，过多的意识形态于事无补。江启臣委员还认为，民进党去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惨败，是选民要告诉蔡英文政府听，人民大于政党，要顺住民意来，要优先拼经济。蔡英文总统在记者会上还指出，所谓心灵契合应该建立在彼此的互相尊重和理解，建立在两岸政府务实处理有关人民福祉的问题上，例如目前十万火急的猪瘟疫情。至于施压国际企业涂改台湾的名称，买走台湾的邦交国，军机军舰绕台都不会带来心灵契合。蔡英文还谈到，九合一地方选举的结果绝不代表台湾基层民意要放弃主权，亦不代表在台湾主体性上做出退让。民主价值是台湾人民所珍惜的价值及生活方式。蔡英文还呼吁中国勇敢踏出民主的脚步，亦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理解台湾人的想法与坚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代表团将会1月7号前往北京同中国进行贸易磋商。分析人士就说，无论会谈的结果是怎样，同美中面临更大规模的科技争霸战比较，贸易战只是双方一个很小的交锋。他们又认为2018年美中科技关系进行了重新调整，从以前的互相依存逐渐走向冷战，不是2019年两国科技冷战将会进一步加深，而全球可能因此分裂出两大不同的科技体系和阵营，分别由美国和中国主导。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扬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弗里·格里希1月7号将会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北京协商贸易。中国方面亦都证实美中将会在1月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这个将会是继两国元首在12月初达成九十日停战协议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但是这一场似乎可以缓解两国贸易紧张关系的会谈，它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可能要发出的有关科技产品的行政令而蒙上了阴影。路透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总统目前正在考虑在新年发布一道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况，并且禁止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华为以及中兴通讯生产的电讯设备。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担忧在2018年初就初见端倪。2018年新年伊始，美国第二大移动营运商 AT&T 突然宣布取消在美国销售中国通讯巨头华为生产的手机，亦都是在2018年初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该个机构的全球风险报告当中预言，全球科技冷战将会是2018年全球第三大风险。冷战的主要体现是在新的信息技术的竞争上面，主要是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在美中贸易战三月份打响之后没多久，欧亚集团全球科技政策事务负责人保罗·特廖洛五月在华盛顿表示，与其说是美中陷入贸易战，不如说是科技领域的冷战，而且将会是令到谈判更加复杂。 特廖洛表示，睇一睇美国现时嘅状况，佢唔认为呢个系一场贸易战，而系一场美中之间嘅科技冷战，因为呢个背后系美国对中国崛起嘅担忧，而且呢啲嘅计划亦都加深咗咁样嘅担忧，因为呢啲都系美国占主导地位嘅领域，呢个将会令到任何贸易谈判嘅结果变得复杂，因为呢个系涉及到贸易之外嘅好多问题。特廖洛谈到的计划包括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中国制造2025以及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等。其中中国制造2025一直是美中贸易谈判的焦点之一。被视为是中国通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4月份在美国当局公布对中兴的采购禁令之后表示，美中双方正在经历一场未经宣战的冷战，在科技领域当中，美国国会以及政府的2018年下半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显示，科技领域是两国之间竞争的重要战场之一。2018年8月，美国国会是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该个法案赋予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更大权力调查有关科技领域的外国投资。美国商务部预计很快亦都将会对新兴以及基础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以及是安全局在2018年的11月19号列出了美国政府已以进行管制的14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清单，涵盖人工智能、微处理器技术、先进电脑技术、机器人、3D 打印、量子信息、先进材料以及是生物技术等领域。11月1号，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宣布了一项旨在是打击中国经济间谍活动的执法行动计划。12月，司法部仲指控两名中国籍黑客涉嫌按中国国安部的指示盗取12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以及是商业机密。2018年，中国通讯业巨头华为一直位于这场科技冷战的风暴眼上边。华为近年来积极发展 5G 通讯技术，并且成为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重中之重。5G 是第五代移动通讯技术，和智能网络是相关的自动驾驶、智慧工厂等都离不开 5G 网络。该国技术将会在2019年或者2020年在亚洲以及美国是陆续推出。不过 5G 亦都可能带来了新的网络安全风险。2018年的1月初，美国第二大移动营运商 AT&T 突然宣布取消在美国销售华为手机。在4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全票通过禁止电信公司利用联邦补贴购买华为以及中兴等中国制造商生产的任何电信设备。在8月份，美国通过了一项国防政策法案，禁止美国政府使用华为以及中兴设备。去到12月，应美国的要求，加拿大司法机构以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令为理由，逮捕中国通讯业巨头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财务长孟晚舟。有评论认为，孟晚舟的被捕会导致华为推迟 5G 的启动时间。但是华为董事长梁华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是面临困难，该公司一切运作正常，华为还将会在对加大对 5G 的投入。除美国之外，美国的一些盟友亦都在禁止使用华为以及中国其他通讯公司的产品。2018年8月，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以及是中兴公司参与他们国内的 5G 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早在2月，澳大利亚军方亦都确认了不再使用华为手机。11月，新西兰国家安全机构政府通讯安全局正式通知新西兰最大的电信公司，要求该公司在 5G 升级期间不能够使用华为设备。英国亦都在考虑是否要禁止华为为英国提供 5G 网络。英国电信集团确认正在将华为设备从英国国内应急部门的核心架构当中撤出。 英国电信集团亦都将会为华为排除佢哋核心 5G 网络设备供应合同嘅竞标名单，以后将会只有其重要性较低嘅部分使用华为嘅设备。英国官员最近曾经表示，是否允许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向英国提供 5G 移动网络，对英国来讲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德国政府虽然未有明确地表示会禁止华为参加 5G 的建设，但是包括外交部以及内政部在内的一些部门是担忧正在加深。法国亦都加入了抵制华为产品的行列。法国最大电信业者 Orange 公司最近透露，出于安全的考量，该公司在法国未来的 5G 网络以及手机核心设备不考虑采用华为产品，倾向采购瑞典爱立信以及是芬兰的诺基亚的设备。除此之外，加拿大、捷克共和国、印度和日本亦都表示是考虑禁止或者是限制华为。而据报道，上述这些国家的行动都和美国的施压有关。11月，《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美国官员正在推动托管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从他们的无线以及互联网网络中禁止使用华为的设备。除此之外，美国和他的盟友亦都在联手阻止华为向第三方市场扩张。为了阻止所罗门群岛和华为的一项连接澳大利亚和所罗门群岛的海底高速网络线缆工程合同，澳大利亚政府介入了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这项合同，并且同意支付大半的费用。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亦都曾经打算阻止华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铺设网络基础建设，不过未有取得成功。亚当·西格尔是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项目资深研究员以及网络安全专家，他在2018年年底的一篇回顾文章当中表示，美中科技关系正在重塑当中。他说，虽然过去20年以来紧密依存的科技体系令到两国获益匪浅，但是现时双方对依存带来的经济以及安全风险都是有担忧。他还说，在中国，习近平一直是在度强调中国的经济创新，并且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存。而在美国，特朗普总统已经将中国的科技政策当作为是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最中心的威胁。西格尔认为，这样的一场竞争最终结果是两个不同的科技体系，其他国家不得不被迫作出选择，到底是接受美国的科技平台以及是标准，还是中国的科技平台以及是标准。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最新一期中是刊发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项目主任埃里克·布拉特贝格以及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陆克的一篇题目为是华为与欧洲的 5G 难题的文章。文章当中表示，鉴于华为对欧洲市场的深度渗透，华为和欧洲的合作不可能马上中断。但是文章当中指出，随着美中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美国的盟友将不得不在两者之中是作出选择。继续依赖中国的 5G 制造商，可能会导致原本已经脆弱的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而另外，欧洲国家本身对华为的 5G 技术亦都日渐担忧。文章当中仲表示，虽然未来成为中国以及非中国的 5G 网络可能会带来一些互通性方面的小问题，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美国推动非中国 5G 布局，最终可能会因为政治分歧而导致两大科技阵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的资深研究员艾里克斯·卡普里最近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当中表示，美中关系面临转折点，双方对国家安全的优先考虑将会导致美中利益的进一步分离，而到该个时候，全球技术领域的价值链亦都会进一步地分离。他警告全球的技术公司考虑两个风险，第一，如何对出口限制、制裁、市场封锁以及技术转让封锁作出反应； 第二，在现存的技术生态系统的瓦解的时候，如何将损失减少到最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提出警告说美国有和中国划进现代冷战的风险。美国战略司令部对新年随即发出的一则推文表示道歉。中国前知名人权律师蒲志强的三年缓刑期满，转为安置邦教，是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今年元旦是美中两国正式建交40周年，美国前总统亦在当时主导与北京谈判的总统卡特星期一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提出警告说美国有和中国划入去现代冷战的风险。他表示担心美中双方都越来越频繁地将对方形容为威胁。今年94岁的卡特在文章中写道，假如政府高级官员拥抱这些危险的观念，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现代冷战就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了。美国战略司令部对新年随即发出一条推文表示道歉，称那条投掷炸弹的推文品味低俗。战略司令部推特账户一段录影片段出现了 B-2 轰炸机飞过投下两枚由定位系统制导的炸弹，接着在地面爆炸的画面。这条资讯招致很多网民批评，其中一位网民认为这条推文不恰当不严肃。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勒汉星期二说，国防部依然致力保护美国。沙勒汉这一日正式接掌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辞职留低下来的职位。沙勒汉在一份声明中说，现在我期待着和特朗普总统合作，和包括各位现职部长、参谋联席会议主席、作战指挥官和国防部长办公室资深人员在内的这些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一起实现他们的愿景。星期五被莫斯科以间谍罪名拘押的美国公民保罗·卫兰被确认为一名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卫兰的家人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他们在上个星期五联络不到他之后就开始感到担忧。中国前知名人权律师蒲志强的三年缓刑期于1月1号到期，中国当局立即将他转入安置邦教系列，继续接受社会力量的教育和管理，为期三年。蒲志强在2014年因为涉嫌寻衅滋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资讯等罪名被中国当局拘捕。2015年12月北京市二中院判处蒲志强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罪名是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中国1月2号发放了2019年的第一批原油进口配额，配额量低过去年第一批的水平。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中国商务部发放的第一批配额为8984万吨，总共向58间公司进行了发放，而去年2018年的首批配额为1.2132亿吨。台湾1月1号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有台法案表示感谢与欢迎。台湾总统府表示，台湾关系法立即将会进入40周年，新生效的法案支持更加紧密的台美关系，肯定了美国和台湾等区域伙伴交往的价值。台湾一班税制改革活动人士星期二早上身穿黄色背心，干扰了有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的新年升旗仪式。中国大陆负责台湾事务的官员元旦发表新年贺词，提到今年是中国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与和平统一方针40周年的意义。他们是国台办主任刘杰一和海协会会长张志军。2019年元旦节日期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元旦前夕通过官方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新年贺词，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台北市长柯文哲否认受到美国专家邀请，将会在2019年3月份访问华盛顿智库。有报道说，美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资深顾问格罗尔邀请柯文哲访问美国。柯文哲在礼拜二说，他以及他的团队从未讲过受到格罗尔的邀请。他说这种报道为典型的假新闻。2019年元旦，中国官方权威新闻 宣传机构新华社发出报道话，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1号在北京揭牌成立，即起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受理相关的案件。北京大学一批宣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元旦发表声明说，要继续坚持他们的理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的新任代理国防部长说国防部将会专注保卫国家。我们会报道分析五个香港人当中有一个贫穷。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有几千人在元旦游行，独派人士进入公民广场酿成冲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等多个民主派的团体和政党星期二发起了香港未元旦希望在民间的元旦日游行。大会话有5500人参加，主要的诉求包括重启政改、争取真普选、要求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下台，以及反对万亿填海的明日大屿计划等等。多个独派团体参与游行，有独派人士就手持港独的标语进入游行的终点公民广场的时候，被大批保安拦截，酿成冲突。有示威者不满香港当局限制香港人在公民广场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多个香港民主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连续多年发起元旦游行。今年2019年的游行主题是香港未元旦希望在民间，由铜锣湾东角道游行至到俗称公民广场的政府总部东翼前地集会。大会估计有5500人参与今年的元旦游行，比去年的10000人减少接近一半。警方就估计高峰期有3200人，亦都是比去年估计的6200人减少接近一半。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游行前发表游行宣言，表示啱啱过去的2018年是令香港人感到沮丧的一年。曾经是瞩目全球的东方之珠香港，在特首林郑月娥管治之下失却光彩，民主政制改革毫无进展，但是政治筛选取消即是 DQ 候选人的事件一再发生，任命僭建丑闻前身的郑若骅为律政司司长，而郑若骅在 UGL 案不外聘独立法律意见，放生涉嫌贪污的前特首梁振英，还有地铁涉嫌豆腐渣工程丑闻，耗资万亿港元，即是超过1000亿美元公帑的明日大屿计划等等，种种事件罄竹难书。面对今年港府推动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限制港人言论自由的基本法23条立法蠢蠢欲动，岑子杰表示希望元旦游行是一个开始，重新结集公民社会的力量，为香港的民主、人权、法治、公义继续站出来发声。岑子杰带领游行人士高呼游行的诉求：
重启政改，
重启政改，
我要真普选，
我要真普选，
郑若骅下台，
郑若骅下台，
林郑月娥下台，
林郑月娥下台，
拘捕梁振英，
拘捕梁振英。
同丈夫带同两名7岁和5岁的小朋友参与元旦游行的香港市民钟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游行是捍卫香港的廉洁和法治，小朋友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带他们参与游行，希望给他们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长大之后会有批判思维， 政府讲的要自己思考是啱定错，希望身体力行，让小朋友多啲体验同埋思考。
教育下小朋友，咁应该香港咧应该有一个廉洁嘅法治咯。咁你会见到即系郑若骅又即系好似唔见咗人，咁佢又喺度即系唔检控林更英，咁我觉得系比较愤怒咯。咁希望藉住呢个机会又教翻小朋友，要了解翻香港而家发生嘅咩事，希望佢可以即系争取到我哋香港嘅固有嘅价值咯，廉洁嘅公义嘅社会。
同几名成员一起游行的19岁社工学联干事方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会形容2018年的香港是处于一个黑暗的时代，由年初到年尾，有周庭、刘小丽和立法会议员朱海迪都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被政府剥夺参与立法会补选和乡郊代表选举的权利。方同学表示，在政制方面，社工学生一直提倡民主价值，即是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政治主张或者他提倡的立场而去剥夺他的基本权利，包括选举权。方同学又表示，最近郑若骅不起诉梁振英的决定令人觉得欠缺透明，而民生方面的明日大屿计划亦都是漠视民意的决定，他们希望藉着游行向港府表达失望和不满。
例如明日大屿计划，政府就算 他提出所谓自己做过一些很多很不同的资讯，但其实他由头到尾都是很漠视的一些人民或者是民间团体的一些意见，浪费人民的一些公帑去建一个其实很不切实际的基建，很多大白象工程样。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社工学生都仲要出来去参与这个元旦游行，就是要告诉政府听，其实我哋係好唔滿意佢呢一年嚟對市民又好，對好多唔同嘅人士又好，諸多嘅打壓同埋對市民意見嘅一啲忽略咯。
主張香港獨立嘅學生獨立聯盟、香港民族陣線同埋學生動員大約30名成員，手持港英旗幟同埋香港獨立嘅標語參與遊行。比較特別嘅係，有示威者高舉新疆、南蒙古甚至上海和福建独立的旗帜，并且高呼口号。
脫共解釋，脫共解釋，民族自強，
民族自強，
壯勁自強，
壯勁自強，
一國兩制是方華，
一國兩制是方華，
兩國才有兩制，
兩國才有兩制，
香港唔獨實變大陸，
香港唔獨實變大陸。
另有多个亲中团体在游行沿线摆街站和手持支持中国的标语，和独派人士多次发生对骂，包括香港民族阵线发言人梁仲恒、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和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的多名独派人士表示，在游行之前受到怀疑黑社会分子滋扰。香港民族阵线一个位于荃湾的仓库在除夕夜被爆窃，仓库大门被破坏。梁仲恒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仓库里面存放直番、横额、音响等的物资，初步点算有直番被偷走，但是更加值钱的音响等物资就没有遗失。他估计事件明显不是单纯为财物而入屋爆窃，可能是为了破坏香港民族阵线的物资，或者作出警告影响他们参与元旦游行，他们已经报警处理。多名独派示威者手持港英旗帜和港独标语进入游行终点公民广场的时候，被大批保安阻止，双方一度发生冲突，最后多名独派人士成功进入公民广场。手持写上只有两国才有两制的标语进入公民广场的梁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唤醒香港人的觉悟，揭穿共产党一国两制的谎言。
因为呢，在共产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权的统治底下呢，是不会有两制的。如果要两制的话呢，一定要有两国，只有两国才有两制。
梁先生表示，他进入公民广场的时候被公民广场的保安拦截，他们说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物品不可以进入公民广场。梁先生和保安人员理论和发生肢体碰撞，他的示威牌被整烂，最后他成功突围。梁先生不满当局限制港人在公民广场的言论和表达自由。
入来的时候呢，就是这里公民广场 的保安的头，他就说有内部指引，说危害国家咩安全的嘢唔入得，系嘛？咁我就问佢：我呢个牌点样危害国家安全咧？系嘛？咁佢话有两国呢两个字，系嘛？咪两国点会两国呢两个字系点会危害国家安全咧？我同佢讲：我话呢度系公民广场，我问佢呢度系边度先？我系咪公民广场？如果公民广场咧，我就有权利入嚟。同埋係香港係有表達、有言論自由同埋表達嘅自由，係嘛？我點解唔入得咧？
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遊行前有懷疑黑社會分子到佢屋企門外滋擾，呢次係首次全部成員喺遊行之前都遇到滋擾，佢懷疑係阻嚇佢哋參與元旦遊行。
因为今日我哋游行嘅其中一个目的就係要宣扬台湾独立同埋一啲中国境内嘅一啲独立嘅运动。咁所以呢一啲係我諗中国政权佢係极度担心嘅一啲嘅事件嚟嘅。咁当然啦，即係我哋举行过无数次嘅香港独立嘅游行嘅运动啦。咁同埋啲集会咁都有即係唔同嘅成员，其他成员都係被骚扰嘅。咁但今次就係唯一一次就係全部嘅成员都全部组织嘅成员都有人被骚扰。咁可想而知佢哋嗰个嘅关注度是极高的对今次事件。
陈家驹不愿意透露怎样联系到中国境内其他争取独立的团体，不过他表示西藏、新疆等争取民主的团体都被打压，中共甚至在新疆成立再教育营，当地的人民苦况不能够透过中国境内的传媒发声，他们会连结不同的独派对准中国政权争取民主，并且希望国际关注。香港政府星期二即是1月1号深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有个别支持港独人士在民阵发起的元旦游行期间不理会在场保安人员的劝喻，手持港独标语强行进入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导致现场情况混乱，同埋有两名保安人员跌倒。发言人表示不能够容许个别人士利用东翼前地鼓吹或者宣扬港独，重申任何鼓吹港独的言行都不符合香港的宪制秩序。民阵星期三即是1月2号下午发表声明回应，对港府声明表示极度遗憾，批评行政署政治筛选做法不符合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促请港府停止违法违宪的做法。民阵重申并不支持港独，但是强调民阵不会沦为政府的帮凶，批评港府肆意打压香港人的基本人权，乱划红线，务求产生寒蝉效应，强调星期二在游行终点的公民广场开放音响和港台，和不作政治筛选的方式让公众自由表达政见，就是要为香港政府展示什么才是尊重言论自由的精神和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的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五个香港人当中有一个属于贫穷人口。有关的立法会议员就说，房屋和医疗价格高昂是导致贫穷的两个主要因素。香港当局就誓言说努力会改变现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2018年12月底的这几日，香港受南下寒流侵袭，30号气温创入冬最低，达到摄氏 10.3 度，水面生活环境降至摄氏 7.4 度， 苹果日报12月31日报道，热气腾腾煲仔饭店门前大排长龙的同时，香港民政事务处开放18个临时避寒中心，接纳无家可归者，派发御寒衣物以及防寒避暖资讯。直至星期日傍晚7点，九龙油麻地一处教堂已经有130人登记入住，派发饭盒时前来领取人更多。香港沉浸圣诞新年庆祝假期的同时，港府扶贫委员会11月19日公布的2017年香港贫穷情况话，全港贫穷人口当年为137.7万，再创9年的新高，贫穷率较前年2016年上升0.2%，达到20.1%。思考香港概括，平均5个香港人就有1个贫穷人口。香港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对美国之音话，政府目前公布的贫穷数字可能仲被缩小。
扶贫工作已经开展很久，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不够力度。现在主要贫穷数字好像是下降了一点。
黄碧云话，扶贫已经展开了好久，但是他们觉得力度仲是不够，贫穷数字好像下来一点，主要是因为住在公屋拿了一些政府综援或者是其他的福利后，政府就将这些人得到补助算了入去，这些人就不再被放在贫穷数字里面。贫穷数字好像下降，实质上他们觉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住在公屋，而是住在私家楼，住房困难很大，政府对他们的帮助还是不够。思考香港话，政府对低收入群众的补偿政策介入后，香港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分别下降至101万，即14.7%。不过即使有了政府扶贫政策，2017年的香港穷人数量还是首次未有低于100万人大关。
对交通方面现在是有一点津贴的措施出来，但是我看最大的麻烦现在就是住房的开支。
香港人贫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黄碧云议员说，交通方面政府有一些补贴的措施出来，但是他看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住房的开支，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要花去他们工资的大部分，他们的生活状况就很不理想了。还有的就是医疗。乌小学是香港基督教中福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对美国之音说，贫穷阶层更有更贫穷的，他们根本不能够讲屋。香港人中患精神疾病的人数在增加，他说
现在好多人收入不够，他们都是每个月大概 几千块住在这个摊房。不过现在香港还有一样东西是非常麻烦的，
乌小学说，现在好多人收入不够，他们都是每个月几千元住在唐楼。香港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麻烦，就是精神病人多了很多。是的，精神病多了很多，忧郁症的人又多。他曾经牧养过10几个患精神病的，目前还有几个在这里。乌小学说，很多香港人只能够拼命的赚钱。
一个人打几份工，专业人士全部都做低端人士，所以这两年真的好长啊。
乌小学说，同时打几份工，高端人士挺不住做低端人士的工作，所以说这两年真的很惨。明报12月30日一则专访中披露，一名男子为了养家，一日打两份工，为了悭钱就住网吧，结果梦中猝死。对此，香港大学学者周永新说，在今日的香港，你可以做到死亦都是穷。他认为香港的扶贫政策零打碎敲。另外，12月31日《苹果日报》援引盖洛普年度报告说，香港的希望指数按年急挫35分，由去年的加10直落到减25，进入全球最悲观地区内的第5位。不过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10日就行政长官2018年施政报告对立法会表示，无论土地供应的选项如何，而家是已而有决、决而有行的时候。在蹉跎岁月，受苦的是居住在挤迫和恶劣环境的家庭，特别是小朋友和需要更好退休保障的基层劳工。郑月娥还说，只要明确符合公众利益的事，
政府就应该快快做，大胆做。例如为保障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面禁电子烟，扭转目前以治疗为主的医疗系统。他还说，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方案，亦都难令社会达至全面共识，但意见分歧不应该成为政府带领香港向前的绊脚石。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星期二说，国防部依然致力于保护美国。沙纳汉这一日正式接掌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辞职之后留下的空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报道。
沙汉纳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现时他期待着与特朗普总统合作，与包括各位现职部长、参联会主席、作战指挥官和国防部长办公室资深人员在内的这些强有力的领导人一起实现他们的愿景。沙纳汉并没有任何军旅的经验，而马蒂斯在担任防长之前是一位受爱戴的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参加过阿富汗战争。沙纳汉2017年任职国防部之前，在航空业巨头波音公司供职30多年，监管民用和军用相关的项目。马蒂斯在12月20日辞职，辞职之前他去到白宫参加会议，期间马蒂斯在从叙利亚撤出美军的问题上面和特朗普总统产生分歧。美军在叙利亚一直帮助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星期一就是12月31日，是马蒂斯在岗的最后一日。他在正式的告别信当中说，美国国防部的领导层无论是文职或是军人，仍然掌握在最了不起的人的手里面。马蒂斯在信里面接着说，他坚信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偏离他们宣誓的时候的使命，那个、就是支持和捍卫宪法，同时维护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要对这个国家保持信心，同他们的盟友一起坚定地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虽然这些并非是马蒂斯在政策方面同特朗普的第一次分歧，但是对马蒂斯来说，有关叙利亚撤军的决定是一个转折点。马蒂斯在辞职信里面写着说，你有权有一位国防部长，他在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面同你的观点更加一致。马蒂斯又说，他会留任到2019年2月底，以便有时间找到继任者，同时他亦都可以代表美国出席北约防长会议。马蒂斯还警告总统说，美国对有些国家必须表现出坚定明确的立场，这些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美国的战略意义越来越有冲突。马蒂斯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此外他还进一步警告说，美国没办法承受疏远盟友带来的后果。他又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和美国独特而且全面的盟友和伙伴体制的力量分不开的。在三日之后，特朗普通过推特宣布马蒂斯将会在年底离任。五角大楼官员表示，马蒂斯自己申请的离任将不会受到通常给予带离任国防部长的浩国齐名式的致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五角大楼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星期三的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数完毕，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